想象一下啊，你走上法庭，然后直勾勾的盯着那个掌握你生杀大权的法官的眼睛，然后你字正腔圆地说，如果我真的犯了你指控的这些罪，现在就向下一道雷把我劈死，立刻马上。
哇，这画面感，然后整个法庭就陷入了一片那种令人窒息的死寂，对吧？
对，绝对的死寂。你知道，在现代社会，这顶多算是一种，怎么说呢，极具戏剧性的法庭表演。但在3000年前的古代近东世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人类试图给神明设下的最精妙，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法律漏洞。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欢迎你，那个渴望深入学习又讨厌信息过载的终身学习者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正在深入挖掘，由约翰·沃尔顿博士讲授的关于约伯记第18讲的教学记录。
也就是具体聚焦在第29章到第31章的内容，对吧？
对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呢，不仅仅是去阅读一部古老文献。说白了，我们要破解一场长达3000年的心理和法律博弈，就是一个普通人如何试图在绝境中通过法律漏洞去反杀神明。
反杀神明这个词用得好。不过在进入这场博弈之前，我觉得我们得先理清这部分文件的一个结构迷阵。
确实，它的结构其实挺有欺骗性的。
就是如果你直接翻开这几章，你会看到一个叫以利户的角色。他似乎占据了巨大的篇幅，连续发表了4次长篇大论。
对对对。
相比之下呢，约伯只有3次发言，而上帝只有2次。从视觉比例上看，以利户简直就是这里的绝对主角啊。
但这就是文本的诡计了。虽然以利户的话语非常密集，但真正推动整个宇宙法庭局势发生质变的，其实是约伯这3次极具策略性的终极辩白。
也就是我们今天聚焦的这3章。
对，这不仅是理解约伯整个心理动机的关键钥匙，更是将上帝逼入死角的关键举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凡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才敢把全能的造物主逼到墙角？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进入约伯那种极其撕裂的内心世界，就根本无法理解他接下来惊世骇俗的操作。
绝对无法理解。在华尔顿博士的资料中呢，他对第29章和第30章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解剖。他提到第29章其实代表着一种叫做过去的连贯性。
等等。连贯性，你能具体展开说说这种连贯性在当时的古语共济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词在这里非常精准。在第29章那种倒叙里，约伯其实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个讲理的世界，
就是那个美好的旧时光。
对，在那个过去，一切都在遵循着完美的因果律运作。你看，约伯敬畏神，他慷慨解囊，他去帮助孤儿寡妇，所以作为回报呢，
他生活富足，受人尊敬。
没错，他的内在道德，他的外在遭遇，还有他所理解的宇宙法则，这3者是严丝合缝的。这不仅仅是说他很有钱，你知道吗？这带给人的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全感。
我懂了，就像是一个运行极其完美的秘密钟表，每一个齿轮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紧接着情况突变，第30章猛烈地打破了这块钟表，华尔顿博士将其定义为现在的支离破碎。
齿轮全崩了。
对，崩得一塌糊涂。约伯的现实遭遇和他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而且这里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关键细节。我们传统上对约伯有个刻板印象，对吧？
就是大多数宗教画作里描绘的那样，他像个凄凉的隐士，失去了一切，浑身长满毒疮，只能孤零零地坐在城外的灰堆或者粪堆上，独自顾影自怜。
没错，但华尔顿博士在文献中明确指出，文本显示的现实远比这个画面要残酷得多。
怎么说？
约伯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他其实还在镇上活动，甚至会出现在公共场合。但他遭遇的是什么？是周围所有人，包括那些曾经最底层的，甚至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对他的公开鄙视。
哇，
嘲笑、排斥，甚至是彻底的驱除。
好，我们来把这种感觉具象化一下，拆解一下。想象一下，你曾经是这座城市里最受尊敬的商界领袖，或者是最大的慈善家，你的名字就是绝对的信誉。
对，你在公共场上的座位总是最好的。
然后突然之间你破产了，还得了重病。更可怕的是，当你走进当地的超市，就算你只是去买个面包，那些曾经受过你恩惠的人，甚至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都在对你指指点点。
是的，年轻人嘲笑你，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你，
甚至向你吐口水。你知道，这种感觉远远超越了失去一辆法拉利或者一栋豪宅的痛苦，这是你在人类群体中的社会地位被瞬间清零了。这根本就是一种深度的社会性死亡。
社会性死亡这个词总结得太到位了，这恰恰是约伯痛苦的核心来源。他不仅失去了财产和健康，他失去了自己作为人在群体中的尊严。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失去了整个世界的连贯性。
对，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如果你被社区彻底抛弃，你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约伯现在是处于一种极度渴望恢复生活秩序、恢复自己名誉的绝境之中。
那么既然现实已经这么令人窒息了，他该怎么自救？这就到了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了。我们知道，在他的朋友们之前的长篇大论中，其实早就给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方案，对吧？
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方案。
但约伯就是死活不肯接受。说实话，我在这里其实有点迷惑，因为朋友们的方案听起来非常简单直接啊，就是你受苦是因为你得罪了神，你只要认个错，神就会把一切还给你。
听起来很诱人，对吧？
对啊，如果换作是我，为了拿回失去的声誉和生活，哪怕是道个假歉，我也早就做了。好汉不知眼前亏嘛。约伯的朋友们到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神学逻辑，让约伯如此抗拒？
要理解这个，我们就必须触及古代近东世界的一个底层操作系统了。华尔顿博士在资料中将其称为伟大的共生关系。
伟大的共生关系？
对，在当时的宇宙观里，神明和人类之间其实是一种高度依赖的交易系统。宇宙是建立在一种物质互换的公平之上的。
物质互换？等等，你的意思是神明也需要人类？
没错，在古代近东的许多文化中确实如此。神明维持宇宙运转，但神明会饥饿，会有需要。
哇哦！
人类的存在就是为了侍奉神明，给神明提供祭品。那么当灾难降临时，通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明生气了。
因为需求没被满足。
对，因为神明的需求没被满足，或者人类打破了某种规矩。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机制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两个字儿，安抚。
安抚。
你去献上更丰厚的祭品，你痛苦流涕的承认错误，只要神明的怒气被安抚了，需求被满足了，他就会重新履行他的职责，把灾难收回，
然后把财产和地位还给你。所以这根本不像是那种投个币就能掉出饮料的自动贩卖机，这更像是一份极其残酷的现实的企业对赌协议啊。
哦，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你看，在这个体系里，上帝就像是这家宇宙公司的 CEO, 而人类的献祭和认错就是每月的 KPI 交数。约伯的朋友们就像是公司里的 HR。
哈哈 ,HR 考来谈话了。
对 ,HR 跑来告诉他，听着约伯，你这个季度的业绩显然没达标， CEO 很生气，扣了你的奖金，还把你降职了。现在你只需要交一份道歉日期的检讨书。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对，不管真相是什么，只要你签字承认自己工作疏忽，给 CEO 一个台阶下，公司就会把扣掉的钱补发给你，你的头衔也能恢复。这不就是朋友们的逻辑吗？
这个企业协议的比喻非常敏锐地抓住了那种交易的本质。你看，朋友们关心的根本不是真相，
他们只关心系统怎么恢复运转。
完全正确。但约伯看透了这个补交检讨书背后的致命陷阱。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高，回顾一下故事最开头的设定，如果约伯真的签字认错了，为了拿回财产而去安抚上帝，他就等于亲口承认了一件事。
承认怎么？
承认他的公义是出于私利的。
也就是说，他之所以一直做个无可指载的好人，仅仅是因为做好人有工资拿，有奖金发。
精确。 而这恰恰正中了最初天庭法庭上的那个挑战者，也就是撒旦。
啊，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对，挑战者认为人类对神的敬畏完全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的。虽然约伯不知道天庭里发生的这场赌局，但他的道德直觉让他坚决拒绝了这种庸俗的交易。
他宁可忍受社会性死亡，宁可不要那些财产，也要证明自己的公义是无私的。
没错，他更在乎的是自己作为义人的真实身份，而不是那些物质回报。他绝对拒绝为了利益去伪造自己的道德记录。
哇，这确实让人肃然起敬。但怎么说呢，也正因为他这种近乎道德洁癖般的坚持，他把自己逼进了一个似乎无解的死胡同啊。
是的，进退两难。
他不肯通过虚假认错来换取财产，但他同时又承受着被所有人唾弃的社会性死亡。他极度渴望恢复名誉，但他面对的法官，也就是上帝，却一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这种沉默是致命的。
对，那面对这种绝境，约伯该怎么破局？就这是第31章里那个堪称神机操作的举动了，对吧？
绝对的神机操作。第31章是整卷书着一个巨大转折点，在这里约伯发出了著名的无辜歧视。这可绝不是普通的抱怨啊，这实质上是一份极其严密的法律文书。
嗯，我在文献中看到了，他列出了一长串非常详细的罪行清单。
对，
而且那个清单具体的吓人，他不仅是泛泛的说我没犯罪，他具体到说自己没有被女色诱惑，没有贪婪财富，
还有没有在法庭上利用权势压迫穷人，
甚至没有对仇敌的毁灭感到幸灾乐祸。这就像是一份涵盖了当时所有道德和法律最高标准的一份完美的尽职调查报告。
他为什么要列得这么细？因为他是在为下一步的法律陷阱做铺垫。我们必须先理解上帝的沉默在当时的文化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在整个约伯记的对话中，约伯其实一直把自己置于一个民事诉讼原告的位置上，他一直在疯狂敲击法庭的大门，要求开庭，要求找一个中间人来对质。
但是上帝就是一言不发。
对，而在当时的公众视野中，如果一个人正在受送如此巨大的天灾人祸，而神明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可不是什么高深莫测。
那是什么？
是最严厉的谴责。上帝的沉默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告约伯有罪。
我明白了，所以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既然上帝不说话，约伯就决定反过来利用这种沉默。
没错，
他在第31章的操作，如果用现代法律的话来说，这简直是最高阶的举证责任导致啊。
哈哈，这个词儿用得很专业。
你看，他列出那些罪状之后，他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我犯了刚才说的任何一条罪，上帝，你就降下惩罚，把我彻底毁灭吧。他主动提出了一个惩罚条款，然后把决定权，或者说把球，直接踢给了上帝。
这里体现了约伯那种利用灵惊叹的智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绝望中的狡黠。他在操控上帝的沉默。你想想这个逻辑闭环，如果上帝接受了这个公开的启示，并且按照约定行事，那么只要约伯真的犯了罪，上帝现在立刻就必须采取致命的行动来惩罚他。
对。
但如果上帝什么都不做，继续保持沉默呢？
哇，等等，这局面就全变了。如果上帝继续保持沉默，不降下雷电劈死他，那么在这种新的法律契约下，上帝的沉默就不再是默许惩罚的象征了，
而是什么？
这种沉默瞬间被翻转成了法官在法庭上给出的无罪释放判决书。
一语中的，约伯非常巧妙地把原本对他极其不利的沉默变成了为自己洗刷冤屈的终极工具。
太聪明了，
他等于是强行把上帝拉进了一个二选一的困境，要么当场劈死我，证明我有罪，要么继续沉默，那你的沉默就等同于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无辜的。
不管怎样，约伯都能在这场豪赌中夺回他在社区中的清白。
他不求拿回财产，但他通过法律漏洞强行索要名誉。
对，强行脱罪。
这真的是太绝了。一个凡人利用严密的法律逻辑，硬生生地扒开了天庭的大门，把全能的造物主逼到了进退维谷的死角。
但是
当我们都在为约伯这种绝地反击拍手叫好的时候，文件中华尔顿博士却向我们揭示了这背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代价，
极其惨痛的代价。
对，如果约伯真的通过这个漏洞赢了这场官司，会发生什么？
这正是这场博弈最危险的地方了。你看，约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自己的阵地上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但在他筑起堡垒的同时，他其实是在无情地炮轰上帝的阵地。
他顾不上上帝的死活了。
对，此时此刻，约伯个人的公义已经被他凌驾于上帝的名誉之上了。如果约伯的策略成功了，如果上帝真的被他的法律陷阱控住，被迫承认约伯完全无辜，而之前所有的苦难都是毫无道理的，
那整个宇宙的底层逻辑将彻底推翻。
是的，约伯等于是在向全宇宙证明，在这场争端中，唯一正直、唯一坚持公义的一方是他约伯自己，
而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却是个不讲道理的暴君。
没错，华尔顿博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神学洞见。你还记得我们在探讨前面第三章内容时提到的一个概念吗？当约伯刚刚陷入苦难、极度痛苦时，他曾抱怨上帝像对待什么一样对待他？
让我想一想。哦，那个混沌生物。
对，混沌生物。
我记得这个概念，在古代近东神话里，比如海怪、离维坛之类的，他们代表着无序、混乱和对秩序的破坏，他们必须被神明用纯粹的暴力去镇压。约伯当时抱怨自己是个守法的良民，却被上帝当成破坏秩序的怪兽来毒打。
没错，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转了。随着约伯在第31章抛出这个无懈可击的启示，局面变了。如果约伯完全是对的，他无可指摘，而上帝却打破了所有因果律和公平原则，去惩罚一个无辜者。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上帝的行为完全没有智慧可言，也没有公义可言。上帝纯粹是在依靠绝对的暴力和蛮力在运转这个宇宙。在这个逻辑下，上帝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破坏秩序的混沌生物。
我的天哪，这个推论太致命了。你知道吗？这比约伯朋友们那种交易型信仰可怕一万倍。
绝对的。
朋友们的方案最多只是把上帝降级成了一个喜欢收受贿赂、喜欢被拍马屁的世俗官僚。但如果约伯的逻辑成立，上帝就不再是秩序的维护者了。宇宙的最高权力变成了一个狂躁的、随机破坏的怪兽。
是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整个宇宙将毫无道德基础可言。
这就是为什么资料里明确指出，约伯此时对上帝合法性造成的破坏，甚至比最初引发这一切苦难的挑战者撒旦还要大。
哇哦，比撒旦造成的破坏还大。
因为挑战者只是质疑了人类，也就是约伯的道德目的。而约伯呢，他为了强行自证清白，在逻辑上摧毁了上帝作为宇宙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他为了找回自己小世界里的连贯性，不惜将整个宏大宇宙推向绝对的支离破碎。
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困境。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这幅宏大的心理拼图。约伯，一个在社会性死亡边角的挣扎的受害者，拒绝了用虚假认错来换取利益的庸俗方案，坚守了自己道德的纯粹性。
对，这是他伟大的地方。
但同时，这种对名誉的极度渴望促使他设计出了无辜启示这个终极法律陷阱，试图利用上帝的沉默来强行给自己脱罪。在这场对弈中，他把最具杀伤力的一张牌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而代价是如果他赢了，上帝的名誉和整个宇宙的道德秩序将彻底崩塌。
危急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顶峰，上帝陷入了约伯的陷阱，神的名誉可以说是岌岌可危。而文献告诉我们，在这个巨大的宇宙级危机被上帝亲自出面解决之前，接下来的文本中，那个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神秘人物以利户即将登场。
是的，他必须在这个僵局彻底失控前给出他的回应。
这确实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智力与灵魂的较量。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探讨，期待以利户的登场之前，我想抛开那些古老的神学，回到你，回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来。
嗯，
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对宇宙、对生活，或者对身边的人感到愤怒，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我们迫切地要求一个解释，要求一个非黑即白的判决。 但如果约伯真的成功逼迫上帝做出了那个判决，他将不得不在余生中面对一个由破碎混沌的暴君所统治的宇宙。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
这让我不禁想问一个可能有点反直觉的问题。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当你遭遇极度的不公，当你向生活要一个说法，却只得到一片死寂时，你是否也是不惜摧毁一切关系，甚至摧毁自己内心的秩序，也要强行证明自己是100%正确的？
哪怕代价是毁灭整个体系。
没错。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所深握烫觉的那种不给我们明确答案的沉默，虽然令人窒息，但它其实是某种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缓冲带。
缓冲带。
如果生活真的按照我们自以为是的绝对正义立刻给出所有判决，这个世界会不会反而瞬间崩塌？也许学会在没有答案的沉默中继续保持自身的连贯性，才是比在法庭上赢下一场必杀局更深邃的智慧。
值得深思。
留给你们慢慢思考，不要急于给出答案。这里是今天的深度探讨，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继续解密。